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讲到了清朝宫中的女子，到底跟连续剧里有什么差别？还是知道真相比较好，连续剧反正可以随便写。皇帝曾经谴责过皇后吗？的确也是有史证明的。那么道光十五年呢，有一个档案就说，我啊，朕啊，因为流观女子一事，甚怪皇后奏辞，这是在责备皇后了哈。昨晚我已经把皇后生斥过了，好，骂过了皇后啊，宫中的事物不可以片刻单言。那这位流观女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也就是这位后来人家查了是叫做曼常在啊，她是犯了宫规获罪，被道光皇帝降为宫女子，也就是他就没有那个常在之名了。这份档案看来哦，就是如果你的位置已经蛮高了，你不是宫女，你已经是妃嫔了，你犯了宫规，皇后呢有权利要参奏，也有义务要参奏。如果汇报晚了，哎，怎么几天都没下文，就会受到皇帝的批评。而这位皇后不是一般人，正是道光朝最受宠爱的孝全成皇后。出于什么考量没有汇报，不能够确定。也就是说，就算呢，你是一个得宠的皇后啊，你不能够直接处置其他的妃嫔，那么到底是也不能不处置就是了。那皇后不止没有权力处置后妃，所以那个连续剧里演的就是说叫后妃掌嘴啊，或操他们的生杀大权，这也是不对的。其实他也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处置宫女和太监，规矩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宫女和太监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外人没有办法调遣。那如果你要处罚，你要取得那个宫女或太监的主子来同意，所以呢，你不能够去指使别人的手下哦。在清宫里只有一个人有真正的处理权，可以处理每一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皇帝了。那么这些宫中的女性生活真的很优越吗？请你看一下，你大概不太会羡慕她们呢。之前已经说过了，每一个皇后贵妃她都有规定的宫女，那么平常呢你得到的待遇也不一样，不可以逾越。清宫把这个叫做宫廷的分立，比如说皇后每年穿衣的衣料总共有30类，我们就不用一一介绍，把这30个念完我头就痛了。那么自皇贵妃以下就依标准的递减了，那到了答应这一级大概就只有10类，就有一些布料不会赏给你的，你也不能够因为爱漂亮或家里有钱就自己去买。那么到皇后每年的薪水大概就是银1000两，这应该也是不错的。而且连这个蜡烛都要分配哦，白蜡是5支，黄蜡4支，所以哇，这白蜡还珍贵啊，是这是每天的啦哈。那么皮毛哈，有什么貂皮啊，就是有40件，乌拉貂皮有50件。那依次如果一直到答应就越来越少，常在跟答应是不可以穿貂皮的，你家有钱啊，再冷也不行。还有器皿也有分类哦，还有呢，用的那些陶瓷，这是很重要的地位的表征， 他们所用的瓷器的颜色还有花纹是不一样的，身份在这里就有非常严格的区别。有点像清朝大臣官服上的这个绣的东西，还有官帽上的那些珠子都实在不能够僭越，不能够偷用，否则你就完蛋了。清代只有皇帝才能用那种明亮的黄色，那所以皇后因为她是正妻，她也可以用黄色，皇贵妃呢就用白里黄，所以黄还是区分很多种。从贵妃以下所用的瓷器的纹样最高只能配以龙纹，还要依照各自的身份划分出颜色的背景还有龙的颜色。到了答应这一集就不能够使用龙纹，所以你日常用的东西再显示你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这种区别敏感，才会让你升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如果你刚刚讲到蜡烛，对不对？连皇后一天是白蜡五支，黄蜡四支，洋油蜡十支哦，点点点。那么用完没了，那到半夜，如果你还想不想睡觉怎么办？答案就是只能够摸黑了。你可以想一下，就是清宫的夜晚，皇后在十个宫女的簇拥之下，可以坐在比较多蜡烛的大厅堂里，那地位卑微的答应只能守着一个孤灯啊。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比如答应他只有黄蜡一支洋油蜡一支哦，所以有点惨哦。然后只有两个宫女哦，就要干嘛，就是很暗就对了哦。所以你想灯火通明也一定要打怪升级，所以宫斗剧有没有呢？当然有，因为级别之间的待遇很大，哎呀，为了要蜡烛也只能拼了。虽然这皇后有一些比较豪华的生活待遇，但是也有一个无情的事实，你听了一定不想进宫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拥有多少银子啊、器皿啊、布啊，其实你只是一个过客，不是一个实际的拥有者。这点乾隆在他管理后宫的规则里面说的很清楚哦，他讲的是他的那些太妃们，就是他的那些奶奶们哈。他说这些奶奶的一切啊都是我爷爷给的，我妈妈的一切啊是我的父亲给的，我所有老婆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们对所有的东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些东西事实上只有一个主人，就跟你们只有我一个主人一样哈。娘家的东西不许送进来，宫里的东西嘿嘿，就算一千两你不用储蓄了，因为也不许送出去了。那么如果某位皇后在宫里存了很多钱，但是她的娘家生活上需要钱没钱了，想要接济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觉得这些女人是不是赔钱货？他们当然是啊，就算当了皇后还不能够接济娘家。在尤其如果你是答应啊，那你家里可能也很有钱，在宫里待遇很低，过得还没有家里好啊。娘家想要补贴女儿让她过得好一点，对不起，办不到啊。在道光24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有一位叫佟贵妃啊，他就是可能是接济娘家吧还是把自己的财物赏赐别人。皇帝一气啊，贵妃就变贵人了。后来发现太监就是得到了赏赐，所以不可以这样赏的。这位太监拿了贵妃的东西，就被内务府大臣送到刑部严加审讯，连贵妃都受到连累，所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所以连这些啊也不行，一点点应该是还好哦，但赏赐过多就是碰到了这种物品所有权的底线，道光皇帝也就生气了。其实道光皇帝并不是清朝最无情的皇帝。总而言之，后妃对于他们的所有东西嘿嘿没有所有权。那你会问，那他们过世之后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批赏赐给谁那他们的遗物都会循环，就变成二手再利用了。他们的首饰会转赠他人或直接融化，融化再重新做嘛，尤其是黄金是可以这样的。所以在清宫啊，今年你头上的黄金钗明年可能变成他人手上的黄金镯。比如说像令妃啊，就延禧攻略那个延禧，她是乾隆的宠妃啊，她后来四十几岁的时候，在乾隆四十年就过世了嘛，那后来呢皇帝呢，你看真无情，已经呢把册封她为令贵妃的时候给她的那些啊这个黄金宝物啊全部都融化掉了，以备另行使用。所以你如果要当后当妃，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答案就是这些钱财啊，这些首饰，不管皇帝怎么赏赐你，那都是身外之物。那如果皇帝喂你燕窝，吃下肚子里面的，那才是真的。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